你满心欢喜地更新了手机里最常用的一个 App，结果一打开，画面直接卡死。
哇，这真的超常发生的。
对呀，或者说你公司内部的系统刚砸大钱请人升级了新版本，结果越改越难用，那个按钮点下去毫无反应，整个流程大崩溃。
然后你就会盯着荧幕，怀疑人生。
没错，这时候你心里一定会飙出一句话，就是这些工程师到底有没有在测试啊？
哈哈，绝对会骂的。但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跟软体工程里一个看似枯燥，却掌握着系统生死命脉的环节有关，也就是测试。
欢迎来到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带你潜入全球顶尖科技公司的工程大脑，探索 Google 是怎么确保他们那庞大、复杂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系统，每天修改成千上万次，还能稳健运作的。
我们今天的来源是一份重量级的内部文件，叫做《Google 的软体工程》，特别是里面专门谈单元测试的第12章。
没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你提取出不仅能让工程团队效率翻倍的硬核实践，更是能让各行各业的人，思维升级的核心智慧。
其实很多人对测试的直觉是，它就像是买保险，或者像是出厂前的品管检查。
对，大方向是为了提升品质嘛。
是没错，但 Google 的工程师在实战中发现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核心矛盾，就是说，测试的本意明明是提升效率跟工程师的信心，但在现实世界里，糟糕的测试不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变成拖垮团队的噩梦。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为什么一个用来除错的安全网会变成噩梦本层？这听起来太自相矛盾了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看 Google 他们内部确立的一个资源分配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
对，他们强烈鼓励工程师要把测试套件维持在80%的单元测试，搭配20%的广泛范围测试。
等等，单元测试就是那种范围很窄，只针对一小段逻辑的测试，对吧？为什么要占到80%这么多啊？
因为他们范围小，不用启动资料库或网络，所以执行速度极快，而且结果非常明确。在 Google 这种规模里，一个工程师一天下来，背景可能默默就跑了几千次，甚至上万次的单元测试哦。
每天几千次，那这就意味着这些测试必须像呼吸一样自然，绝对不能卡顿。但这也就是噩梦开始的地方了。
哦，你要说那个经典情境的吗？
对，我们姑且叫它玛丽的噩梦好了。想象一下，你就是玛丽，一位优秀的软体工程师。今天主管请你新增一个超简单的小功能，也许只是一段文字的格式微调。
嗯，听起来是很轻松的任务。
没错，你文思泉涌，只花了不到20分钟，写了几十行漂亮干净的程式码，完美搞定。然后你心满意足地按下提交键，准备去喝杯咖啡。
结果灾难就发生了。
真的是灾难。自动测试系统回传给你的是整个荧幕跳出满画面的红字，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测试，全部宣告失败。
这里最让人抓狂的地方是，当玛丽深呼吸，点开这些错误讯息，准备熬夜除错时，她会发现一个令人崩溃的事实。
什么事实？
他的程式码根本没有 bug，他新增的功能完美无缺，完全没有破坏任何现有的商业逻辑。
等一下，如果程式码逻辑没错，系统也正常，那为什么会跳出满画面的红字？这完全不合理啊。
因为旧的测试太脆弱了，玛丽的改动在功能上是无害的，但它可能稍微改变了系统内部运作的顺序，或者只是重新命名了一个内部变数。
哦，所以那些旧测试死死地绑着那些无关紧要的内部细节。
没错，结果玛丽原本只要花20分钟的工作，变成得花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逐一修复那些亮红灯的测试。
天哪，他可能连那些离职工程师当初写测试想干嘛都不知道，只能硬着头皮加补丁。
如果我们把这个与宏观图景连接起来，你就会发现这种现象正在无形中扼杀整个团队的生产力与士气。
对。这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哎，工程师会开始害怕修改程式码，这就像是你为了一栋大楼，搭了一套超复杂的音架，结果这套音架动不动就生锈、摇晃、发出警报。
然后你发现维修音架的时间比盖大楼本身还要多，
完全本末倒置。这也引出了 Google 每天都在对抗的两大敌人，也就是脆弱的测试 以及不明确的测试。
精确来说，在拥有数十亿行程式码的专案里，这两个敌人的破坏力是指数级放大的。一个小小的基础设施变更，可能会触发几十万个测试。
只要有千分之一的误报，就会浪费极其巨大的时间。
所以理想的测试应该是绝对稳定的，一旦写好，除非系统的外部需求真的改变了，否则你永远不该去碰它。
但这就让我产生疑问了，如果脆弱的音架是问题所在，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打造坚固的音架，让它不会有人打个喷嚏就崩塌？
Google 给出的答案，老实说，非常反直觉。
怎么说？如果今天我负责建造一个极度复杂的引擎，为了安全，我难道不该把系统拆开，对每一个微小的内部齿轮或是隐藏的私有方法都进行极其严格的测试吗？
这就是很多人初学写程式的直觉思维。
难道这样不对吗？把小零件测到完美，整台机器不就完美了吗？
讽刺的是，这正是导致测试变脆弱的主因。当你针对每个内部小齿轮写测试，你等于把系统的十座细节全部用水泥封死了。
水泥封死，这听起来就很难改动。那 Google 的做法是什么？
他们提出一个很关键的观念，叫做使用前门优先原则。测试应该要透过公共 API 来进行。
公共 API?也就是说，测试程式码要像是一个对内部一无所知的真实使用者。
完全正确。
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测试一家餐厅的巧克力蛋糕好不好吃，我应该直接坐在外面的客席，品尝端上桌的这块蛋糕，
看看它的口感跟味道是不是完美的。
对，而不是偷偷溜进厨房去监视厨师，今天是先打蛋还是先加糖，或者他用木头锅铲还是金属锅铲。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在软体工程里，很多工程师会用一种叫做模拟框架的工具，这基本上就是为系统内部元件打造出虚假的替身，用来追踪内部齿轮的每一个微小动作。
哇，所以这就像是在厨房里装了一台24小时的高解析度监视器。
对，专门监视厨师的一举一动。如果你过度依赖这种框架去进行所谓的互动测试，就像设定了警报，厨师稍微换个姿势拿锅铲，警报器就会大响，测试就宣告失败。
但重点是，端出去的蛋糕明明还是一样好吃啊，使用者根本不在乎厨师的动作。
没错，所以我们要测试的是状态，而不是内部的互动。只要蛋糕好吃，状态正确，厨师在厨房怎么跳舞都不该触发警报。
原来如此。只有当顾客今天突然要求把巧克力换成草莓蛋糕，也就是外部需求真正改变时，测试才需要被修改。
是的，这样维护测试的成本瞬间就大幅降低了。当你针对公共 API 并且只看最终状态测试，你就是在建立一个明确的契约，这给了工程师极大的自由度去优化程式码。
这才是测试应该带来的信心嘛，而不是恐惧。好，现在我们懂得走正门了，音架也打稳了。但现实世界是不完美的，系统总有一天会遇到真正的 bug， 警报总会响起。
这时候最有趣的地方来了，当警报响起，你能不能一眼看穿哪里失火？这就来到了 Google 强调的另一个艺术，也就是清晰度。
清晰度，当一个测试失败，工程师第一个动作就是去诊断问题，对吧？
对，如果测试写的不明确，工程师可能看着日志发呆，心想这段程式码到底在测什么，当初写的人脑袋里在想什么。
很多人是不是有一种强迫症，看着程式码里有一个方法就对应写一个测试？
这就是直觉容易掉入的陷阱。
这听起来很直觉啊，假设我有个方法叫更新余额，我就写一个测试叫测试更新余额，把所有相关的东西塞进去，这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一个方法底层通常会处理好几件截然不同的事，包含成功跟各种失败的边缘情况。如果你坚持一个方法配一个测试，这个测试逻辑会无限膨胀，变得极度复杂。
那正确做法是？
Google 的解答很明确，我们应该测试行为，而不是测试方法。
测试行为，我们可以用刚刚那个银行账户来具体说明吗？
没问题。与其写一个包山包海的测试更新余额，你应该把它拆分成好几个具体的行为情境。
怎么拆分？
使用给定、当、则这三个词的结构。
例如，给定账户余额为空，当使用者试图提款时，则交易被系统拒绝。
哦，那另一个行为可能就是给定账户有100元，当提款50元时，则余额剩下50元。
非常好，重点不在于你呼叫了哪行程式码，而在于起始状态、特定动作还有期待的结果。
了解。那为了配合这种行为测试， Google 对测试的命名是不是也有要求？
命名极度重要。测试失败时，名称往往是你看到的第一个线索。名称不能只是名词，它应该像一个完整的句子。
像是用 should 来开头那样吗？
对，念起来就像一句清晰的宣告，比如银行账户在余额为空时应该拒绝提款。光看名字，连档案都不用点开，就知道是哪个行为出了错。
这真的太体贴未来的自己了。不过讲到清晰度，有一条规则真的让我倒抽一口气。
你是指不准有逻辑那条吗？
对， Google 规定测试程式码里面绝对不准出现逻辑，没有回圈，没有 if or else， 甚至不准有简单的字串串联，这要求太疯狂了吧。
这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厘清产品程式码跟测试程式码的根本差异。
产品程式码必须处理未知输入，所以充满逻辑很正常。
没错，但单一测试只负责处理一组特定的已知输入，当测试里有逻辑，人类大脑阅读时就必须运算，只要大脑需要运算，就有可能出错。
讲到大脑运算出错，资料里有个经典案例，我一定要分享给听众。
哦，那个族网址的例子对吧？
对，有个人写测试偷懒，把两个字串加在一起来组合 URL， 他写了基础网址加上路径，结果呢，他没注意到基础网址结尾漏掉了一个斜线，
然后路径的开头也没有斜线。
没错，因为测试充满逻辑符号，人类扫视时会自动脑补那个斜线，觉得逻辑很通顺，很难一眼看穿。结果测试完美通过，产品上线后却大崩溃，因为网址根本连不上。
这就是为什么测试里不能有逻辑。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写回圈来测试你的程式码，那代表你的测试本身也可能藏着 bug。
难道还要写一个测试去验证你的测试程式码有没有写错吗？这就陷入无限回圈了。
如果你走到这一步，那你就彻底搞砸了。测试应该像白话文，一眼看过去，不用思考就知道在干嘛。
这自然就带出今天最后一个，也是具颠覆性的一个观念。
等等，我得先暂停一下。
怎么了？
为了达到这种极致的清晰度，不用逻辑，不隐藏资讯，Google 竟然要求工程师打破软体界最神圣的一条铁律耶。
哈，你说 DIY 原则？
对啊，
每一个学写程式的人都被教过 Don't repeat yourself， 不要重复你自己，看到重复就要抽出来写成共用方法。你现在是说 Google 鼓励工程师在写测试时写出重复的程式码？
心理障碍。但在测试领域里， Google 推崇的是 DAMP。
DAMP
对，意思是具描述性且有意义的短语。
DRY 对仗 DAMP， 肝脏对潮湿，这对比很有意思。但为什么要容忍重复？不 DRY 不会很难维护吗？
这又回到目的不同的问题了。产品程式码里 DRY 让修改变容易，但测试的价值在于发生错误时的诊断能力。
哦，因为测试本来就不该常常被修改。
对，如果你为了极致的 DRY， 把设定或变数藏到遥远的共享设定里，阅读的人就会陷入痛苦的寻宝游戏。
这里有个悲惨的真实案例，一个工程师看着失败的测试，发现他依赖一个神秘的预设字串，他满头大汗在档案各处跳来跳去，卷了几百行。
结果发现什么？
最后在一个遥远的公用设定档里，发现字串写着 Donald Knuth， 一位有名的电脑科学家。他在看测试的当下，根本不知道这字串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对结果有什么影响，这太折磨人了。
这就是过度追求 DRY 的代价。所以 DAMP 告诉我们，宁可容忍一点点的重复，就算啰嗦一点，也要让测试主体保持完整简明。
就算前一个测试用过一样的值，我写应该在这个测试内明确写出来，甚至覆盖掉预设值，对吧？
没错，
让每一个测试独立讲述完整的故事，不把细节藏在看不到的地方。
这就像写独立短篇小说，不能在小说高潮处跟读者说，主角为什么生气，请去查上一篇的第50页。
完全正确。当然不是要你极端到放弃 DRY， 辅助方法还是能写，但前提是绝对不能隐藏与当前测试行为高度相关的关键资讯。
呼，今天这趟潜入 Google 工程大脑的旅程真的太精彩，也太颠覆认知了。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三大护法。
好，第一，走正门。永远透过公共 API 测试，测试状态而不是拿监视器盯内部互动，预防因价变脆弱。
第二，看结果。测试行为而非方法，拔除所有复杂逻辑。
第三，拥抱 DAMP， 容忍细度重复，说人话，让每个测试像独立的故事。
其实如果视角拉高，好的测试已经超越了除错工具。没错，他们是活的文件。当写下程式码的工程师离职多年后，这些清晰的测试依然坚守岗位。
用最白话的方式告诉后人这套系统本来该长什么样子，这是防止知识库崩塌的强大哲学。
真的是这样哎。节目的最后，我想抛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一个问题。今天谈的是只看结果与行为，不拿监视器去围观内部过程。想象一下，如果你把这概念应用在公司管理或是人际关系上呢？如果我们评估团队绩效，甚至教育孩子时，也试着走正门，只关注他们展现的行为结果，
而不是拿着放大镜围观管理他们的每一个内部步骤。
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也像 Google 的完美测试一样，变得更有弹性，更少崩溃呢？这个思想实践就留给你慢慢思考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